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入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奇妙的耶稣的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谈过，耶稣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人类。我们谈过，耶稣为你我而来。上个礼拜我们谈过，耶稣来是要带给我们平安。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带给我们四方面的平安。哪四方面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一起来。耶稣带给我从神而来的赦免，所以我拥有平安。耶稣带来神再的盟约，所以我拥有平安。耶稣带下圣灵的同在，所以我拥有平安。耶稣赐下我大能的复活，所以我拥有平安。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想，来谈谈有关于怎么样去尊荣我们的耶稣。我们要献最好的礼物给我们的耶稣。其实当我们谈到尊荣耶稣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啊，这不只是一个基督徒会有的表现，许多真理的追寻者他们也是一样的，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神对耶稣的尊崇。在过去啊，两个礼拜前我们的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每逢圣诞节的时候，只要有演出这些的舞台戏的时候，我们都会演到有关于耶稣降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三博士来朝拜耶稣这一件事情肯定是少不了的一幕。在两个礼拜前，如果你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庆祝晚会的时候，我相信你对三博士献上礼物这一幕肯定是记忆非常的深刻。今天这三博士来到我们当中，这三博士所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我相信三博士的出现对我们而言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想起码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它表明的神的启示是临到，也临到其他的文化、民族，甚至于其他的这些宗教的上面。因为天象也显示了耶稣基督啊，人类的君王的这样的一个降生。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看到所创造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出，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存在。当然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看他怎么来说，我们一起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三博士他们这些，其实他们这三个博士从东方来的，他们不是犹太民族的人，他们是巴比伦文或者是说马代波斯王朝的博学之士。他们专门在研究的就是有关于星象这件事情。他们怎么知道耶稣降生的事情呢？就是看到了这颗星。这一颗星我们经常叫它叫做启明星，也就是把耶稣启示出来，把耶稣显明出来的一颗星。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耶稣的星。这个三博士去到这个七律王那边的时候，讲到说，那我看见他的心，我看见耶稣的心，所以说我们来寻找他。 从这里我们看到，不能看到神的启示也临到其他的文化跟其他的民族。这就好像我们许多的中国字，我们知道中国字表面上看来是我们人手创造出来的文字，事实上如果你从启示的观点来看中国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蕴含的有许多的基督教信仰的内涵。神也会借着文化成为管道，将他自己来启示出来。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叫做金灯台。金灯台刊物里面有一篇的文章，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符合圣经真理的七个中文字，我就非常的有兴趣去把它看一下，哪七个字呢？我没看到，传字、福字、义字、圣字、来字、家字、罪字，这几个字都是符合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字，后面都有一些圣经节可以当它的注脚。我们现在谈谈前面三个就好。第一个，我们谈到传这个字，传这个字，如果你有稍微有一点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一些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里面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挪亚方舟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船字的左边它是一个舟，这个舟就是船的意思，然后右边是八口，这是说明到当时候进入到方舟里面的就是挪亚一家八口。船舟本身这样的一个方舟本身，它是预表的耶稣他的救恩。所以说从这个船字里面，我们也可以完全显明出神为着要救赎人类早就已经做了美好的预备跟计划了。一个是当时候的人他们不听挪亚的话，没有叫他们说洪水要来了，洪水要来了，你要进入方舟了，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内心里面顽固不信。就因为这个样子，当时候除了挪亚一家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因为这个事情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不是神不拯救我们，阿妹吗？乃是我们的顽固不信，阿妹吗？所以这个问题在这里，今天神早就为我们预备方舟了，早就为我们预备救恩了，可是因为我们的顽固不信，所以导致我们到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就好像当时候挪亚一样，一直跟他那些造船的讲说，你要悔改，要信耶稣，要赶快赶快，洪水要来了，没有一个人要信他。各位，在这个时代里面，岂不有很多人是这个样子吗？我们不是在广传福音吗？我们一直在传福音，可是有些人就把这个当作笑话，有些人就不在意这个事情，他们顽固不信，到最后没有办法来进入救恩的方舟，导致于自取灭亡。第二个字，福字，福字这个字左边是一个士，士在中国的古字里面叫做神的意思，然后右边是一口田，这个田是代表的心啊。你们有听过心田心田吗？有没有？心田心田就是心，一口田的属灵的意义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如果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有福的。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口里承认就可以怎么样得救。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主耶稣有神，心里相信有主耶稣有神的时候，你就能够得救。得救岂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福气吗？这个就是福字。第三个，我们来看到义字，这个更可爱。这个义字的上面是一只羊，下面是一个我。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是一个耶稣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人，施洗约翰有一次他在约旦河旁边走的时候，突然间抬头一看，看到有一个人远远的走过来，他一看认出就是耶稣， 这个时候圣灵马上给他一句话，他马上脱口而出，怎么说？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的羊，在我们的头上，然后背负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能够成为义。各位，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义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亏缺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一位代罪羔羊他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义人。不是我们做得很好哦，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不看我们的过错，不看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这个叫做圣经里面叫做因信称义，是称义。跟你隔壁说，是称义，不是你本身就有义，阿妹吗？是称义，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不义的，但是神就好了，不看你的不义，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所以说我把你当成是义人的。你看这些，从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情，不难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在许多时候在在都是表明神的启示有临到其他的文化，临到其他的民族。就让我想到魔戒，有没有看到魔戒这部电影的，请举手。魔戒，魔戒，好好手放下。魔戒跟我们奥克纽西兰很有关系的。魔戒它的作者 J.R.R. Tolkien，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其他的宗教所讲的神话可能也是出自于神，而其目的是要保留一些最简单的真理，童话让我们一瞥真理的一部分，让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一个真理。然后就让我想到他的一个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牛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很冷的牛津大学的这个朋友是谁？ C.S. Lewis， 路易斯。我们看到有没有看到哪里有传奇这一部电影的，就是他的作者啊。这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是一个基督教的这个文豪啊，他讲的类似的文的这么一句话，他说其他宗教之所以有与基督教相似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启示的神。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异教的神话故事，譬如说他异教的神话故事当中也讲到神来到人间啊，或是人神死了又复活啊，其实都是一瞥瞥见了整个宇宙的主旨。在讲什么？这些东西都在指明一件事情，耶稣的道成肉身，受死和重生这件事情。这并不是真假的分别，而是真实世界与微光之下的梦幻跟征兆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这个不是真假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基督教里面所看到的是整个真理的全貌，但是其他的神话里面因着启示的缘故有部分的真理存在他们当中。所以说从这看我来看来，我们知道三博士的出现乃是让我们知道整个所有神的启示就是不只是在犹太民族，也在其他的民族，也在中国，也在我们的民族，也在其他的文化里面。第二件事情，我们说三博士他的出现对我们来讲第二层的意义，乃是表明基督耶稣是神赐给人类最重大的启示。因为三博士献上最贵重的礼物来尊崇我们的神。这一位刚刚我们讲到英国大文豪希斯律师，他接下来讲那么一句话，他说我相信基督教就如我相信太阳升起，这个并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太阳，而是借着阳光我看见其他的一切。换句话说，借着神启示性的作为，我们的生命看到得到启示，我们的生命看见新的亮光，我们的新生命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存在。这个就是启示，它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些异邦异国的这些博士们，他们所献给耶稣的这三项礼物，黄金、乳香、末药，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它对我们今天的意义的。我们要先来问问的一个问题是说，今天我们可以献上什么东西来给我们的主耶稣？这就是今天的牛肉，阿妹吗？这就是今天的重点。好，我们首先说，黄金是献给君王的，我愿意生命中以基督为首，以这样子来献给我们的主。黄金在耶稣那个时代，除了那些皇家贵族或者是极富有的人士之外，一般人是没有能力可以拥有的。黄金也是古今中外所有这些君王头上的那个皇冠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装饰。博士献黄金给耶稣，代表他把耶稣当成是一个君王来看待。因为这个样子，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也是他们的王。他献黄金给这个耶稣，代表是对这个君王的这个朝贡，对他的供奉，对他的朝贡，也就是他把最好的东西啊，最好的东西来献给我们的君王。这是表示对耶稣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尊重。今天我们呢，我们是否尊我们的耶稣基督为君王？我们是否也把最宝贵的来献给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一切的元首，所有一切都是他掌权的一切的元首，所以说是配得我们来献上最好的礼物。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生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今天你可以选择以自己为元首，凡事以自己为衡量的中心跟标准，你也可以选择以耶稣为元首，凡是以耶稣来衡量，来这样的一个做标准的。然而，好不好？让我容许我事先告诉你，你所做的选择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生命的轮子。我相信我们当中如果有上过培育课程的人，这个图起码看过三次。这是一个生命的轮子。这个轮子里面一个椅子坐在中间，今天如果你是坐在你生命的中心，你以自己为中心为首，你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去判断，坐着你只是把神当作是一个救主，你没有把神当作是一个你生命的主。各位听清楚这一句话，很多基督徒只要让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但是不让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他只要享受得救，但是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很好，你得救了，但是跟你隔壁讲说，你的生命乱七八糟。哎，我不是说隔壁的生命乱七八糟了哈，我就说这你如果生命当中没有把神居首位的时候，你只帮他成为一个救主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一塌糊涂。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轮子当中一点一点一点，那个代表说生命混乱无章，你的生命的轮子没有办法很平衡的往前走的。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圈子，这个圈子就是让耶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你自己退下宝座。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你的生命就像这个轮子，就好像一根一根的棒棒糖，就好像那个轮子上面一根一根的铁丝一样，把它顶住了，整个轮子就非常运转起来，就非常的平衡。这个样子的话，你的生命就井然有序了。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生命肯定是不再一样的。 那么或许你会问我说，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有没有让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居首位呢？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只要你去想想，去想一想，你是什么样的去运用你手上所有的资源，你怎么样去运用你所有的拥有的资源，你就知道了。譬如说，你在时间、在金钱、在人脉、在关系、在恩赐、在才干等等的上面，你是以自己的喜好来做支配运用呢，还是以尊主为元首来支配应用的？当你选择以君主为首来支配应用的时候，你就是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的。阿妹吗？那么看到更深一层的来说，献上黄金意味着献上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今天你看什么样是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那一样东西，就是你要献给神的东西。各位，当你愿意这样献上的时候，请你跟隔壁说，你赚到了，因为你的生命将蒙受极大的祝福。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得不让我想到，讲到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在年老的时候，将近10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儿子，没有想到这个孩子渐渐长大，到了年轻时候跟他养大，跟他有很多的互动，把他看成是最宝贵的一个孩子，神给他一个资产。没有想到神有一天跟他讲说，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儿子去摩利亚山献祭给我。哇，我不晓得当时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这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挑战，对亚伯拉罕讲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亚伯拉罕他的顺服，甚至于当他要带着以撒去到摩利亚山去献祭的时候，连他的太太都没有让他知道哦，因为可能他想说他太太大太子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没有带着这个孩子就往山上去了。因着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动作，到结果到最后，神不止没有取走了他儿子以撒的身份，而且神更大的祝福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身上。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各位，今天当你愿意来顺服神，就让亚伯拉罕来顺服神的时候，你就能够领受到亚伯拉罕的福，就能够领受到多产倍增掌权的福。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愿意来把最好的献上的时候，为什么牧师会说你赚到了？因为神所要赏赐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第二点，我们说博士献给这些献上的乳香，散发出纯净的香气。所以说今天我们愿意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用这个来献给主。我们知道乳香是一种乳香树的一个树脂，在燃烧的时候会散发出香气，所以在旧约时代，他们在圣殿里面，这些祭司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经常会用的就是精选的这样的一个乳香，就像这个样子，精选的乳香，然后在圣殿里面烧，把这样的最好的香气，馨香之气就献给神。他的意思是什么？为着要讨神的喜悦。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在圣殿里面这样子来献给神。对他们来讲，因唯有神才配得这样的一个馨香之气。所以说博士他们把这个乳香当成礼物来献给耶稣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也是要讨耶稣的喜悦，以认为说唯有耶稣是配得这样的一个馨香之气的。今天乳香代表什么？乳香代表基督徒的爱心跟善行的。他在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有美好的见证，要不断的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 就好像使徒保罗他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来，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什么馨香之气。今天你已经准备好要馨香乳香给耶稣了吗？你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借着你的美好生命和生活的见证来讨耶稣的喜悦吗？请你不要忘记了耶稣对我们的提醒，一起来，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第三点，我们说不是献上的末药，是为了死亡预备的。所以说今天我愿意放下自己为主而活，以这样来献给主。我们知道末药它是一种末药树的树脂，它本身是有香气的，但是呢它是带有苦味的。它可以做防腐的工作，可以做医治的工作，也可以，你知道，就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他们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在埋葬的时候，他们都要抹上了这些末药的，这是一种防腐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不是献上末药给耶稣，因为他们把耶稣看成一位将要为世人的罪受定而死的这样的一个救世主，也就是这一份礼物预表着耶稣他成为人类的救主，他为了人类的牺牲舍利而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末药它所代表是什么？末药所代表就是死亡，意味着降服于神。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跟你隔壁讲说，就是降服，降服在神的面前，让自己的老我死去，让神来掌权，愿意顺着神的旨意来行。就要像使徒保罗他走过人生的这个道路，他曾经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后来当他悔改之后，当他被耶稣的光照了之后，他生命忽然不同，完全改变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当你愿意这样降服于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必得着耶稣他自己所要给我们的新生命。就好像耶稣他所说的，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末药也代表着基督徒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忍受的各样的逼迫、磨难、火炼、考验等等。就好像各位，如果你看去看启示录里面有谈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做士美拿的教会，这个教会可以说是在这一点上做一个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士美拿这个字哈，它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士美拿这个名字其实就什么呀，就是末药的意思。士美拿这个字就是末药，末药它本身是苦的，但是是散发出香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当你愿意去压榨那样的一个末药的时候，它所散发出的香气是越浓厚的香气。当时候士美拿教会就是处在被压榨、被逼迫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但是神奇妙的作为，这一间教会成为一个兴旺的教会，人数不断的增多。今天我相信不只是士美拿教会是这个样子，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整个基督教教会史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时候破坏最大的时候、逼迫最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信徒的量是越最多的一个时候。 真的是现在还是有的，现在有很多教会很多国家还是逼迫基督教的，但是越逼迫越逼迫人就越多。你知道我想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为着他们逼迫教会嘛，逼迫教会的时候，那个使提凡被抓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人基督徒全部看起来好像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哦，所有的人基督徒全部失散了，全部散开了。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样子整个福音网传出去了。各位，这个就是神的作为。我们看到就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看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那个时候初代教会正面临了很大的逼迫的时候，耶稣复活升天不到一百年的时候，基督徒的人数已经破五百人了，五百万人了。到了公元313年的时候，那时候罗马皇帝他宣布说不要再逼迫基督教了。到那个时候，公元313年的时候，他宣布不要再逼迫基督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徒的人数已经超过罗马帝国的一半了，有上千万的基督徒了。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末要，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这末后的时代有许多的论述学说带给我们一些价值观的混乱，物欲情欲的畅流横行，而且到处都是战争不断。在这个诸多信仰的挑战跟逼迫当中，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是否靠着主来过着一个得胜这一切的考验，坚守并且传扬主的真道，至始忠心，直到主再来。各位，如果你愿意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如果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正在向耶稣献上末药，阿们吗？我们是在向他献上末药的，我们也正在活出一个为主而活最有意义的人生。东方三博士献给耶稣的这三样礼物，黄金、乳香、末药，带给我们什么样属灵的意义呢？如何帮助我们对耶稣基督表示最崇高的这个尊崇呢？让我们再来复习今天的信息所对我们的教导以及对我们的提醒，一起来。黄金是献给君王的，我愿意生命中以基督为首，以此来献给主。乳香散发纯净香气，我愿意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以此来献给主。末药是为了耶稣的死亡预备的，我愿意放下自己为主而活，以此来献给主。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这系列我们谈到奇妙的耶稣，今天我们特别谈到怎么样来遵从我们的耶稣，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到遵从耶稣不是只有基督徒在做，外邦人这些真理的追寻者，就像这三个博士一样，他们仍然因为追求真理，他看到了亮光的时候，他们就这样来遵从神，而且把是最好最好的礼物来献给耶稣。我们晓得东方三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你带给我们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冲击？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这三样的礼物所代表的，就是要让我们把生命当中的来最好的来献给主，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经常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也让我们随时准备好来为主而活，甚至为主牺牲，用这样子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在这个圣诞节刚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来更多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一位愿意来到我们世上这一位真神，这一位耶稣他所做的一切。 他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是在方舟之外的人，我们只是只有灭亡之辈。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神早就在旧约的时候已经预言了，用方舟来预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恩之船。我真的内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感动，在我们当中，我真的要向神特别来祈求来仰望。在我们当中，我知道有些人仍然在方舟之外，我真的是祈求神你的恩典大大的来临到这些人弟兄姐妹的身上，好让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当你还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当洪水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方舟。各位，如果你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好不好？这个时候，你给神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我要对你们，在你们做这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又跟着我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不仅成为我的救主，还要成为我生命的主。谢谢主，主耶稣，我愿意进入到救恩的方舟。谢谢主给我这个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各位，如果你跟我做这个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你今天就会进入当中来享受神对你预备的救恩。我们这首诗。